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这章圣经前面从一节到九节仍然是接续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家庭的关系，家庭里面接下来就是父子的关系，要各尽本分，做父母的和做儿女的都要各尽本分。接下来就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主人仆人也要各尽本分。这个不仅仅是指着我们在肉身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关系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，主人和仆人的关系，也可以包括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关系，在属灵的关系方面也有啊，我们有长辈啊，有年幼的，应该怎么样照着主的道理去做，就是要各尽本分，大家同心合意，一同在神的家里面啊，但是呢要各尽本分，要各占自己的地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讲到父母与儿女的本分，父母与儿女的本分。一节到三节讲到做儿女的怎么样对待父母，父母养育之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，生我们养我们付了多少的代价，所以孩子长大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啊？从小到大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父母。所以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要听从父母，因为父母在世上我们知道实在就是天上的神的代表，神的代表，我们在地上不听从父母更谈不到听从天上的父亲，谈不到。所以我们应该听从父母，所以这里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特别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那就是说父母所说所要求的，父母的命令，父母的吩咐是在主里，那当然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这里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不合主的意思世俗的要求，或者让我们去犯罪有个别的现象，有一些这样情况，当然你是不能听，因为违背了信仰所以这里说在主里应该听从父母。他说他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叫我们要做好事，让我们要听话，让我们怎样为人，怎么样的来处事，所以呢要听从父母，要听从，认识自己是儿女的地位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认识自己的地位，要站好自己的地位，要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。这就是保罗在勉励在教会里面，因为教会是许多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组成的，每一个家庭要荣耀神，要见证神，要各方面要照着主的命令去做。所以做儿女的就是做儿女的，父母生我们养我们，在我们身上花尽了代价，父母之恩不能忘记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讲到要学着行孝道，行孝要报答亲恩，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听从父母，下面孝敬父母，一个听从父母，下面孝敬父母。所以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是应该这样做的，这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的啊！我可以不听，我们必须听，也应该听，因为我们是做儿女的，父母各个方面比我们有经验我们要听从父母，免得我们走错了道路，免得我们遇见了一些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违背了父母的命令，结果呢就受害。所以要听从父母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。所以这就是说跟父母之间的儿女跟父母之关系，这里加上了另外一层，就是主里的关系。但也不能说因为主里的关系就无父母无母就没有高低，就没有老没有少，这更不应该。正是因为他是我的父母，又是在主里的关系，更要从心里要听从。所以这个听从绝不是外面有的人外面其实里头根本不听，要听从父母，而且下面要孝敬父母，对他有个尊敬的心。尊敬这个孝敬实际翻译应该成尊敬，当然孝敬里面更是我们要奉养我们的父母，父母年老了这是我们的本分，听从他爱戴他，还要孝敬他，还要奉养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且这里特别是使你得福，是头一条，是第一条这个带允许的诫命。我们知道十条诫里就怎么一条，要孝敬父母，孝敬父母。所以孝敬父母是我们什么？使我们蒙福，使我们在世长寿，这是一个带允许的诫命。也就是我们真的这样去做，这个诫命这个允许就临到我们，这个福这个恩典就临到了我们。 所以这是对做儿女的来讲，要听从，那要孝敬，要尊敬。这幕后的时代，很多人违背父母，无亲情不解怨，这连父母都不孝敬，连父母都不放在心上，父母都不看在眼里，只有自己，甚至包括婚姻问题，终身大事都不跟父母商量，都不听父母的话，让父母伤心，这是太不应该。从圣经里给我们看到啊，特别讲啊，告诉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。从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孝敬父母非常要紧，也就更看出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啊，我们看得见的我们肉身上的父母，我们听从，我们才可能听从天上的父母。我们的神啊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应该怎样听从他的话，是理所当然的。神一切的允许，一切的福，都是给什么？听他话的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敬畏他，你要听从他。敬畏耶和华，听从主命令的，这样的人必定有福。这样的圣经太多了，无论在诗篇里啊，无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，无论在旧约里面，都给我们看到敬畏主，听从主的命令，因为是他是我们的父亲。所以箴言里常常说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话，你不可什么，你不可藐视你母亲的法则，留心听你父亲的教训。所以我们要留心听，要好好的听。所以眼前的父母，我们肉身的父母，在地上父母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越来越老啊，我们长大了，就说明我们的父母年纪老了，我们应该有机会孝敬，有机会来奉养，那是真要抓住。不要等到有一天父母不在世了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父母不在了，哎呀后悔，我怎么当时我没有好好孝敬，我怎么不能体贴他们，我让他们伤心，让他们难过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所以要抓住机会，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要听从啊，要孝敬。有的人呢，哎，倒是每月给爸爸妈妈钱，好像是能够奉养他，我管你，我来伺候你，但是心里呢是违背的，说什么根本跟父母不是一条心，说心里根本不听话，那这样呢，父母的心也是得不到安慰。一个真正听话的孩子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听从他，孝敬他，不但孝敬他，从里面听从他，体贴他啊，能够叫他心里得安慰。那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蒙福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啊。所以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。所以讲到做儿女的应该如何，也可以说做什么？做晚辈的啊，对长辈，我们实在都应该这样。下面讲到做父亲的。就是做长辈的，这个不但是说这是在一个家庭的关系，在教会里面也有长辈和晚辈啊，有的年岁大一点，年岁小一点，也应该照此。这里特别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那这里呢也可以说就是包括了什么呢啊，就是说最要紧的就是主的教训和警戒，做父亲有这个责任。当然也就是说做父母的，为什么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心，他特别提出可能做父亲的常常不容易怎么克制自己的脾气，常常把自己的个性强加在儿女身上，或者怎么样自己心里不高兴来向儿女来发泄。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也讲到，你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免得他失去了志气。这里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，不是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，可能过分的爱了，就过分的挑剔，过分的要求，过分的严厉。父母应该对儿女严厉，这表明爱他，爱他才管他，爱他才严厉。但是你过分，或者是一天叨叨叨叨叨，或者一天数着他，一天说的你没出息没出息，你讲到最后他失去了自己。我父母都爸爸妈妈都说我没有出息，我就是没有出息，那这就叫做惹儿女的气。或者有些事你冤枉了孩子，也叫惹儿女的气，叫孩子他不能够心服口服，他怎么听你的教训，怎么听主的警戒。父母要把神那里的主的，就从天上的教训和警戒带到儿女身上，好像一个桥梁一样，主怎么教训，主的警戒要带给儿女，而且要养育他们，不是单在肉身上养育他们，还在灵里，在生命上也要养育他们，使孩子生命上也渐渐长大，不是外面身量长得挺老大挺老高，智慧和身量，属灵的智慧，属灵的悟性啊，都一起长大啊。这是做父亲特别提出不要惹儿女的气。 当然我们做长辈的对年轻人也特别要注意，不是动不动就训斥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这个啊失去了，反倒失去了威信，反倒失去了分量啊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孩子不但是不能够很顺服很谦卑的来接受教训，反倒什么样，心里头啊也是怎么不高兴起来啊，惹了儿女的气，所以什么事情不要过分啊，所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。还有的呢，父母是怎么样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要求儿女，你不听我的就不行啊，你要考大学一定要考什么什么系啊，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出国，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给我出了个名，你这是按照你自己的教训，不是按照主的教训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要求儿女怎么主的教训，主的警戒来提醒他们，来带给他们，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。因为人都不完全，我们常常有自己片面的东西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是什么自私为自己，我的儿子怎么将来有天能够怎么样的光荣我啊，怎么样的能够有出息啊，我怎么就将来能够享福，这就自私的要求，这不是主的教训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做父亲应该做儿女的怎么样，做父亲的怎么样，都是按照主的教训。一个说在主里听从父母，一个说按照主的教训和主的那个警戒来养育他们啊，所以就是离不开主的话啊，离不开主的那个命令，而不是按照我们个人自己的意志来怎么样去带领别人。好，这是第一小段。下面我们看五节到九节，讲到做仆人。那这里讲到好很多节，那很多的话告诉我们有七个方面，怎么样做仆人，有七个方面，也可以说七个要求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在英文圣经就是做奴仆，因为当时都是奴隶制度嘛，很多奴隶。你做仆人，你在要占仆人的地位，尽仆人的本分。这里特别提到是在主里的，有这么一层关系，不但是主仆的关系，更是在主里的关系。但是正因为在主里的关系，更要从心里做起，要诚实啊，要从内心做。所以第一点是什么？要惧怕战兢，惧怕战兢也可以翻译成为要恭敬，要战兢，要惧怕的意思，要恭敬，要战兢。因为是仆人，所以对主人有个恭敬的态度，那就是他叫你怎样你就要怎样做，恭恭敬敬，你要占仆人的地位，恭敬。还有呢，要惧怕，恭敬惧怕。恭敬这里面也就是什么，认识自己是一个仆人，我要谦谦卑卑尊敬主人，完成他对我的要求，他怎样说我怎样做，恭敬，而不是你说一样我偏要另外一样。所以认识自己是一个仆人的地位，第一就是要惧怕战兢，这意思就是要恭敬，要惧怕。第二，诚实的心，要诚实，这个很要紧。因为主人不能有老在你眼前，好像我们在中间在单位里在世界上工作也是这样，上司也不可能常常在我们眼前，厂长也好领导也好不是老在你眼前，所以要诚实，就是说他在眼前不在眼前，你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凭着一颗良心，无愧的良心，像保罗所说无愧的良心来做工作，要诚实的心，而不是当面一样背后一样，这样乃是诚实的心，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第三就是听从，听从什么意思，没有自己的意见，没有自己的主意，叫你怎样做怎样做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七条，实际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，一个是做儿女的地位，前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做妻子的地位啊，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是妻子，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是儿女的地位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占儿女的地位，现在告诉我们我们也是仆人，所以下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所以主也是要求我们，第一恐惧战兢啊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第二诚实的心，要诚实，不要虚虚假假啊，有的人虚报个一个什么成绩，哎，你看我多好，实际背地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，表面殷勤，内心不是那么回事啊，要诚实，要诚实，诚实就是表里如一，光明磊落，这叫诚实，实实在在，没有虚谎啊，像过去有的人虚报账，什么虚报成绩，假报账，或者是自己根本没做这么多，我做了做了，实际没有做，这都是不诚实。第三，听从，要听从，肉身的主人也好，天上的主人，我们都要这样听从。当然现在没有奴隶制度，但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的单位，在我们的工厂， 我们做工，我们也是做仆人，因为有什么有上面的人领导来管理我们，我们也应该这样态度。恐惧战惊，要诚实，要听从。听从就是他要求你怎样，你就应该怎样做。如果你都随随便便，那整个的次序、整个的工作、整个的程序都会打乱，不能够自己出主意，是吧？所以要听从。今天神对我们要求一样，所以我们大家看下面一句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我们听从肉身的仆人，这个主人，就如同你听从主基督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下面说，就是说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，做基督的仆人。主怎么说，我怎么做，这是最主最喜欢的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我们看摩西，我们看到比撒列是按上的样式，怎么样建造会幕，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，整个的会幕大大小小，所有的圣物，所有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去做，不能改样，不能走样，不能随便自己多画一点多加一点，倒是你这么一做好像更漂亮一点，但是走了样子。所以要听从，这个是绝对的，要听从。所以神多次的警戒摩西，你要谨慎做山上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啊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在照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。所以做工要按有样式，这个样式就是主的命令，主的吩咐，也就是这本圣经，我们要听从，要这样的听从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好像是讨人喜欢。那第四就是不要讨人喜欢，好像在眼前，那眼前好像是很什么，很殷勤，很肯干，很是劳苦，怎么尽忠，怎么忘我，结果不在眼前呢，又是一个样子，虚虚假假，是不是？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好像讨人的喜欢。人一个本性喜欢讨人的喜欢，我们今天不要讨人的喜欢，要像基督的仆人。什么叫基督的仆人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做基督的仆人就是得神的心，不得人的心。有的时候那真是啊，有些人专会讨什么上司的喜欢，其实这也是一阵子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司根本也不喜欢你了，或者有一天真相大白，就知道你根本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你不是一个好好干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故意的啊，去怎么样讨人的喜欢，不要故意的做眼前的事，眼前的事什么叫表面的事，那看不见的，人不注意的，或者最劳苦的，最没有人做的，我们要抢着去做，不让人看见。眼前的是什么意思？让人看见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行善不是住在人前，故意叫人看见，好像那些个什么法利赛人一样。我们坐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告诉我们怎么行善啊，这都是这个意思，告诉我们不要在眼前，要像基督的仆人。你看前面要听从基督，这里告诉我们要像基督的仆人。我们到底像不像基督的仆人？怎么像基督的仆人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讲了很多，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也讲了很多，他自己的榜样，亲身做楷模，亲身做榜样，告诉我怎么样做基督的仆人，做福音的执事啊，那样的忠心舍己牺牲，不顾自己，不讨人的喜欢，不得人的心，是吧？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怎样做基督的仆人。做基督的仆人就是处处效法基督，做基督的仆人处处讨基督的喜欢，而不是讨任何人的喜欢。下面第五点，就是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。这里提到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说他对我们那一个要求，对我们的那个目的，对我们具体的要求，就是他的旨意。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旨意可能不同，或者每一个阶段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不同。可能这个阶段主让我们回大陆，那我就要回大陆，主让我在哪里我在哪里，主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也可以说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对神的旨意糊里糊涂，所以第五章啊，前面不是告诉我们吗，要什么？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明白，首先要明白，然后呢我们要从心里遵行啊。这里特别讲了从心里做起，所以圣经啊常常是几个字加上去，就特别给我们看到，不是表面遵行，无可奈何，叫做没有办法，你今天叫我在这里，我只好在这里，我真不愿意在这里，主说这是主的旨意， 没有果效，没有什么这个成绩，没有什么这个收获，你就在这里，这叫遵循神的旨意，而且从心里做起。什么叫从心里做起？被主能够进得起他殿堂，被他验中。如果你表面也在遵循神的旨意，你那个心偷偷的在什么呀？在抗拒，在不甘心，在发怨言，还要逃避，还要守掉，那你没有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，就不悦纳，就不悦纳，这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好的仆人。一个真的好仆人要第五点，要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。主的安排叫我卑微，我卑微，叫我劳苦，我劳苦，叫我怎样，我怎样，这是主的旨意。就是说只要是主的旨意，我就阿门，我从内心里阿门，这就叫做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如此，他从高天来到人间，他说我乐意遵循你的旨意。诗篇第四十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是怎么样，乐意遵循你的父的旨意，因为你的律法在我心中。什么人能够像主耶稣这样从心里而且是乐意的遵循父的旨意呢？那唯一的就是有主的律法在心中。如果没有主的话，我们里面充满了自私老我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意念太多了，你怎么没有力量遵守？可里面打仗打得很厉害，很多很多都充满了自己的意思。只有今天天天我们读主的话，让主的话充满我们，像主耶稣一样，你的律法藏在我心中，让主的话在我们心中。还有就是大卫，我们看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会我们看到神称赞这个大卫，神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为什么合神心意？就是因为什么？他凡事他都要大大小小尊神为大，乐意要遵循父的旨意，所以被称为是合主心意的人啊！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真正做到啊！这第五点是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，就是我们的一生以神旨为重，我不考虑别的，我只考虑今天我在不在神旨意中。在神旨意当中宁可受苦，也比在神旨意外你去享福，你去享福，是吧？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神旨意中。那能够做到这点，我说最要紧的百分之百的对主相信，你相信主不会搞错。难道主搞错了吗？前后矛盾了吗？主把你带来啊，又不是主的旨意了？不会的，你对主有个绝对的相信依赖。主啊，是你的旨意，我阿门，我阿门到底，我死也死在你的旨意中。那你这个真是主所喜爱的仆人。下面第六点，甘心侍奉啊，这也不容易。侍奉里面包括劳苦、忠心、殷勤、不懈，遇见许多的难处，许多的难处，还要什么？还要胜过去。你要甘心侍奉。这侍奉就是包括啊，教会里一切的工作，包括一切的对主的这个侍奉的工作都包括在内了。不管是让你去为主传道，为你去帮助别人，去拜访，去怎么样，去关心别人，那一切的侍奉，或者专门做祷告，专门做隐藏的工作，没有人注意你，主啊，我甘心侍奉，那你蒙神悦纳，你是好仆人，甘心。所以这个甘心是最宝贝的，一个甘心他就有喜乐，有平安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求别的嘛，他不求什么果效，不求什么报答，不求什么赏赐，更不求人知道，我就甘心乐意。还有甘心是什么意思？觉得自己不配，一个谦卑的人他会甘心乐意。许多人不甘心，为什么？哎呀，我大概是大材小用了，我是英雄，叫做无用武之地了，怎么上帝把我这个人才给埋没了呢？那你叫做不甘心，做什么也不甘心，觉得我比别人都苦，我比别人都累，应该觉得是不配的，不配。我能够有份，甘心侍奉。最后一点，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，就你这个目标就是在服侍主。那我们有的这里很劳苦啊，做饭啊，买这个买那个，到处奔跑啊，很劳苦。那怎么样？服侍主不像服侍人，看来你是服侍人，实际你是服侍主。第七点就是服侍主，是服侍主，你认定你在服侍主，服侍人就是服侍主。哪怕给小子的一个，给他一杯水喝，你是在什么？坐在主的身上，坐在什么？主说你不能不得赏赐，你一定得赏赐，因为什么？你是服侍主，你是在服侍主啊。所以这七点呢，我们大家都要学啊，在地做地上的仆人， 啊，我们也是做什么？做属灵的方面，我们天上的主，我们要服侍他，各个方面求主给我们忠心，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甘心乐意，尽心竭力，像保罗尽心竭力要讨主的喜欢啊。所以这七点，下面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你服侍的一个最终是什么？主看你是善，所行的是善，那么你在主面前呢，不白白的劳苦，不白白的忠心，不白白的服侍，最后呢得主的赏赐，他必按所行的。所以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他来查看我们的工程，按我们所行的。什么叫按我们所行呢？你所行的究竟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，那就是按我们所行的，要经过试验。每一个的工程都要经过试验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经过试验才能够知道我们的所作所行得多少赏赐，在主那里有多少分量，有多少价值，是存得住还是存不住。存不住的，那就像草木禾秸，一把火就烧完烧没了，外面轰轰烈烈，在主那里没什么价值，主说你得不到赏赐。那所以求主让我们啊，能够到主那里的时候能够得到满足的赏赐啊，让我们的冠冕不去叫别人夺掉啊，要求主给我们赤手我们所有的。底下第九节讲到做主人的如何，所以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。什么叫也是义理呢？意思说上面说也要行善，也要做上善，因为说为奴的自主的嘛，为奴的自主的就表示你是为仆，你是为主，将来有一天都要得赏赐，所以也是义理。你也要诚实，你也要诚恳，你有诚恳的心对仆人，你也要行善的态度，而不是行恶。行恶你没有赏赐，你哪怕做主人没有赏赐。所以做主人也好，做仆人也好，将来在主面前只要行善，只要诚实啊，只要在神面前蒙神验证，那都能够得赏赐。所以做主人带仆人也是利益。下面说不要威吓他们啊，所以说做主人常常容易吓唬人，自己有权柄啊，自己有点地位啊，容易去威胁人。不要这样，不要威吓，不要威吓，因为知道，下面一句我们大家念啊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这句话太好，不要以为我今天是个上司，我是个老板，我是个主人，我是一个这个你们都得听我的啊，上面还有一位主人，最高的主人，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啊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做主人的也要谦谦卑卑啊，从主人从工作上，那你要吩咐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但是从互相的关系来说，应该一视同仁，而不是我是主人你们都得怎么样 啊把人吓唬住了啊，自己有权柄来滥用自己的权柄，不要这样。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，要尊敬天上的主人，那他就会知道自己的地位。今天是个主人，也不要啊觉得自己是个主人就去压迫人、威胁人、欺压人，都不要这样，虐待人啊，剥削人、压榨人，好像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，是不是？那将来有些穷人有呼声，是吧？所以告诉我们，因为怎么样，他并不偏待人。所以你是仆人不要紧啊，你在地上是个仆人不要紧，主不偏待人，在主里也已经是得释放的，不再是奴仆了，已经是得自由的了。只不过你的地位，你要还是要兢兢业业、殷勤、诚恳、好好的服侍，尽你该尽的本分。好，一节到九节我们就结束了。这整个一段是属于前一章的，告诉我们家庭的关系。在教会里面啊，也有不同的个人的岗位不同，个人的身份不同，我们应该守住尽自己的本分，各尽自己的本分啊。在家庭里面也要这样，在属灵的家庭里面也同样是如此。属灵的家庭里面有长辈也有年轻的，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？好，下面最后一段啊，就是第二大段啊，这最重要的了。就我们现在大家请一同念一下十节到二十节，我们大家读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能以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好，这一段是最要紧，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。这一段就是属灵的征战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你有意无意，我们就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能力是来自天上，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要做刚强的人。第十节保罗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表示这一卷书要结束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了，教会是基督的奥秘，教会要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要得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丰盛。怎么得到？经过征战，必须要经过属灵的征战。你经过征战得胜了，你得到了一切，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在失败当中。我们虽然有神宝贝的允许，却没有真正的得到。所以神的丰富是经过得胜而丰盛，你不得胜你不能丰盛。丰盛表示我们的生命要进到丰盛的地步，进入丰盛，得到丰盛。怎么丰盛？先要经过征战，靠主得胜。所以这里保罗说，我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因为我们要参与这个征战，这末世这个征战一直到主来，一方就是以神为代表，以神为元首，一方就是魔鬼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征战，第一点告诉我们灵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靠着主，我们要学会靠主。这靠主里面就是有信心，靠主里面我们信赖他。靠着主的意思就是我承认我是软弱，靠着主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。我们怎么做刚强的人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儿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所以我们要靠恩典。怎么样刚强？这刚强不是我简直的怎么拼了老命，不是你拼自己的老命，乃是让我们承认我们软弱，我们要靠他，靠他。不是我们征战，乃是有一位替我们征战，就是这位耶和华，这位神。所以我们要依赖他，一个是靠着他，一个是依赖他的大能大力。这个大能大力是什么？这个大能大力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这个大能大力也就是圣灵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。这个大能是什么？这个大能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运行的这个能力。所以我们依靠这个能力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吧，他的什么？他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所显得是何等浩大。神的能力怎么彰显出来？就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。你信心有多大，主的能力就彰显有多大。所以我们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刚强？在恩典上刚强，在主的道上刚强，在真理里刚强，在神的旨意中刚强，而不是在你自我里面，在你血气里面不能刚强，你刚强不起来。像我们过去为什么失败，就是靠自己那个心。我想主也知道，真是啊，我死我也要什么，要跟主到底。我下监也不怕，真像彼得所说的一样，但到时候呢，像彼得一样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我也三次不认主。为什么？因为靠自己嘛，到了时候就害怕了，到时候就失败了，到时候就没力量了，刚强不起来。所以刚强是神所赐的，我们要知道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，实际就是灵，是刚强的灵，是神赐的。所以我们依靠他， 从他那里支取那个力量，我们才能够达成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征战的对象。那我们打仗可要知道谁是敌人，如果你打了半天仗，不知道谁是敌人，打谁？所以我们常常打错了，打的不是敌人，教会内部打起来了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彼此攻击，互相斗了半天，斗心眼了，叫斗什么？在斗自己的骨肉，斗自己的兄弟，错了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这里可怎么告诉我们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？魔鬼。我们的仇敌是谁？魔鬼。要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所以要穿上军装。下面还告诉我们，这个军装是神赐给我们的，意思说不是你固有的，不是自己配的，自己披也披不上，是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你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为什么说魔鬼的诡计呢？因为他诡计多端，换这个花样，让我们不辨明不出来。你以为你在征战呢，实际你在什么？你在自己跟自己打仗。我们常常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，反倒中了他的诡计。为什么？又不认识他的诡计。所以在这段非常重要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我们征战的对象。那我们必须认识魔鬼，也认识魔鬼的诡计。魔鬼是谁？大家告诉下面我们看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要知道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包括那些不信主的啊，这些敌基督的啊，这些个跟我们作对的，这些逼迫我们的、迫害我们的，或者这些个犯罪作恶的人，我们不是和他们征战，乃是和他们背后的什么魔鬼征战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人是活在血肉之体里面，不是和人，乃是人背后的魔鬼撒旦，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谁？下面告诉你，是灵界的。所以这场征战是灵界的征战，所以叫灵战。灵战，我们的对象就是魔鬼，在哪里？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要和他来征战。就说他是灵界的，他是在空中掌权的，是那个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、幽暗，就是黑暗世界。可以说整个的世界就是黑暗的，叫做黑暗的世界、幽暗的世界。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握在谁呀？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魔鬼就是这世界的王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，魔鬼是世界的神，他又是世界的王，他又是世界的神，所以他有一定的权利，有一定的权利。他和我们征战，他管辖这个世界，他是执政的，是掌权的，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。他是在空中，是属灵气的恶魔，所以他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，是灵气的恶魔，你肉眼看不见，他实实在在存在，是在空中掌权的。所以现在魔鬼还没有摔下来，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，魔鬼有一天要摔下来，摔下来，所以那就是地上的那个兽的国度啊，就是疯狂的来攻击神的儿女。为什么魔鬼摔下来呢？现在他还在空中，是空中掌权的。还有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，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不但是空中那个执政的掌权的，他还是那个头，是那个首领。所以这里说是属灵气的恶魔，又是掌权者的首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和他来征战。所以这里明明提出魔鬼，而且提出什么恶魔，不但是魔鬼，是恶魔，最恶的，一切的恶都集中在他身上，是恶魔。魔鬼是谁？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们看一下七节到九节。启示录十二章七节到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七节到九节，在天上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这几节就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天天上更有激烈的征战。天上的米迦勒是天使长，米迦勒是专门捍卫神的选民的， 保护神选民的，有一天要和龙征战啊。这龙是谁？怎么一会儿叫龙一会儿叫魔鬼呢？那第九节就清楚了，魔鬼有四个名字，大龙、古蛇、魔鬼、撒旦。大家看出，当然他不指这四个名字，但是在圣经上启示录就出现两回，告诉我们一个是这里，一个是二十章第二节，魔鬼他就是那古蛇。为什么他也是古蛇呢？因为他就是曾经钻到伊甸园里面的那个诱惑夏娃的那一个那条蛇，也就是魔鬼，他化成一个蛇，他是那古蛇，是古蛇。他是大龙，那前面我们知道这十二章一开头就讲到了大红龙，他的尾巴就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他等待着吞吃男孩子，他迫害生产妇人，多厉害。所以魔鬼就是龙，就是古蛇。龙就是要吞吃神的儿女，要迫害神的儿女啊，也叫魔鬼。魔鬼是谁？就是曾经啊来陷害试探主耶稣的，主却是得胜了他。所以圣经说他就是那试探人的。魔鬼是谁？专门试探人，叫人陷到最终。魔鬼充满了谎言，也叫撒旦。撒旦是什么意思？撒旦的意思是抵挡的意思，抵挡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嘛提到了，撒旦就是抵挡，专门抵挡主，抵挡主的道。你看使徒在哪里，哪里有撒旦的工作？抵挡主和主的道。所以魔鬼千变万化，还是他，我们要认识他。所以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魔鬼，也就是大龙，也就是古蛇，也就是撒旦。他怎么样变化就是他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他。所以有的人拿那些个坏人做了坏事，他赶紧匿名，哦，又换一个名字，又换个名字，你换到哪里，天罗地网你也跑不了，是吧？因为你做了坏事了，这个地上的法律都不容，何况天上的，是吧？这个魔鬼也是换来换去，一会儿叫这个，一会儿叫那，实际就是他。所以我们要认识魔鬼和他的诡计。那么我们和这个属灵气的恶魔，这个恶魔代表谁？我们大家看十六章，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，大家念十六章十三十四节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还有十六节，大家念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。所以圣经啊早就预言了幕后那一场大战叫做哈米基多顿，那这是希伯来话，哈米基多顿。谁发起来的？三个鬼魔的灵从龙口兽口假先知口里所出来的那个污秽的灵。所以魔鬼和他那个污秽的灵包括三个方面，所以魔鬼也是三位一体，龙兽假先知。所以你单认识魔鬼还不够，你要认识魔鬼的三位。魔鬼的三位哪三位？他是龙，他是魔鬼，不错，他还是什么？他还是兽，是敌基督，他那个灵是敌基督的灵，而且他也是假先知。假先知那专门呢用假道，用什么？用这个稀奇古怪的道理来什么？来诱惑人，来欺骗人。那假先知是假先知，是兽，是龙，这三样，他口中所出，这三样口中所出来都是污秽的灵，污秽的灵。那他专门做什么事？专门就叫人打仗。所以我们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如果弟兄和姊妹打仗，教会里大家聚集征战，背后就是你中了三个污秽的灵，你上了他的当，因为他就是叫我们打仗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们有一百个理由觉得我应该跟他作对，那实际你还是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什么理由我们都不应该自己人跟自己人打仗。你看这世上人将来一天列国都要征战，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也提到，将来一天万国要征战，为什么？被污秽的灵所支持，所支持啊，来叫他们征战。所以魔鬼叫人征战，基督叫人和平，所以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嘛。魔鬼呢叫人征战，把人送到死地，那最后世界就这个败亡。为什么？征战的最后 就是失败。所以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，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，征战的对象。所以十三节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穿军装？穿军装和不穿军装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你穿上军装，你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，你就能够得胜魔鬼，你在磨难的日子就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抵挡仇敌，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。什么叫磨难的日子？主来之前，整个我们处的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就是磨难的日子，各样的苦难、疾病、逼迫、陷害、诱惑，各样的攻击，所以是叫我们受苦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是软弱啊，不是屈服，不是消极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刚强，要抵挡，要得胜，要站稳，自己蒙保守啊！你看，成就了一切，还能够站立得稳，就是我们靠主能够得胜，打了美好的胜仗，我们自己还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千万不能仗是打完了，自己却是什么？却是倒下去了，最后自己还能够站立得住。这个站立得住什么意思？十三节的最后一句告诉我们，到基督台前能够站立得住，欢欢喜喜，丰丰富富，能够什么呀？进入基督的国，站立在人子的面前，在锡安山上有我的份，有你的份，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就一直蒙保守的意思，不至于被打倒了。所以一个真正在灵里穿上全副军装的，应该说是打不倒的人，打不倒的基督徒。不要说工人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打不倒的。所以十一节到十三节告诉我们征战的对象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啊！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才能够什么？这个前面说抵挡仇敌，抵挡魔鬼的诡计，下面说抵挡仇敌，要成就一切。这成就一切就是完成主托付我们的传福音的大使命。主托付我们，有的是建立教会，有的是去传扬福音，各种具体的工作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要成就一切，还要站立得住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今天啊征战要靠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我们才能够刚强啊。一个人不刚强怎么穿军装啊？一个病夫啊，一个软弱的人，一个懦弱的人，一个惧怕胆怯的人，军装都穿不了，怎么穿？穿不上去啊。神赐的军装一定要先做刚强的人。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要做刚强的人，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，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，我们要穿上军装。底下十四节以后告诉我们具体的军装，它所包含的七个方面，七个方面又是七，所以我们不是把它背下来，乃是我们真的穿上。这个穿不穿不一样，我们不是说哎呀等到有一天我受差遣你再穿，乃是你现在就要穿。每时每刻我们都在跟魔鬼打仗，你好像觉得平安无事，实际魔鬼每天都有花样，每天都有征战。外面没有，我们里面还有。我们外面跟魔鬼打仗，里面我们的私欲我们也要跟他征战。我千万不要跟某某人打仗，你要跟你里面的肉体老我私欲来征战。还有呢，还有就是跟魔鬼打仗，跟魔鬼打仗，让我们真的得胜。那你怎么样穿全副的军装呢？请大家看十四节，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，这里告诉我们七样军装，前六样是很具体的，那你拿起来，你要拿起来，你要穿上戴上。最后一样好像不具体，但是更要紧。最后一样就是祷告的兵器，七样兵器你要都穿戴好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上战场，才能够抵挡魔鬼，得胜魔鬼啊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啊。我们看一下十四节，所以要站稳了。那脚跟站不稳，你这军装也穿不上，是不是？你都要倒下来了，你怎么穿？所以先要站稳了。什么叫做站稳了？听行主道的人，你这个根基就是站稳了，立在磐石上。站稳了就是在主的话语上站稳了。所以我们最宝贝的就是主的话，我们时刻不能离开的就是主的话。没有主的话你站不稳，为什么我们说东倒西歪，立场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自己都站立不住了，那和谈得到去打仗去穿军装，那什么也不要穿了。我没听说躺着的人病人穿军装，一定要站稳了，站立得住，那就是靠着主，在主的话语上，我竟站在主的应许上，我竟站在主的言语上，在主的言语上站稳。 那你只有听而行，不但听而且要行。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，听而行。那下面军装第一是什么？真理的腰带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这是第一点，用真理当作带子。真理就是主的道，真理就是主耶稣自己。我们要吃下什么干粮，吃下书卷，我们才长大成熟。所以为什么要真理？真理使我们长大，真理使我们成熟，不要再做小孩子。你只有长大吃了干粮，就是真理装备。真理装备的人，他能够分辨好歹，那不是在做小孩子，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。所以第一样要打仗，一定要把腰带束起来。什么叫束腰？是我们有力量有能力，因为主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有智慧的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。主的真理就是赐给我们智慧知识，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，使我们认清魔鬼的诡计，使我们明白神一贯的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原则，他的法则，他的真理。所以是一个腰带，你看腰带是一个长长的吧，表示主的话是一贯的真理。束上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意思是使我们有力量，第二个意思约束我们自己。腰带很好，如果你不把它系上，你不把它束上的话，这腰带不是要掉下来了？腰带不能掉下来，要束腰什么意思？约束我自己，就真理来约束我们，使我们不偏左右，不能任意妄为，在主真理的规范之内，这叫做真理束腰，真理的规范，真理的要求，用真理来约束我们，主的话就是真理。而且使我们有力量，因为你一束腰你感觉到有力量，不但有力量，而且使我们能够什么，能够抬起腿来，能够往前行，能够出征，能够上战场。我们看那个军人，古代尤其古代人，他们都是穿长袍，一束带他才能够起步，才能够起行。你看以利沙吩咐那个门徒去告耶户的时候，说你把腰束起来，束起来你才能够往前行，受差遣。所以每一个受差遣的，我们要束起腰来，使我们一个有力量，一个使我们那个什么，那个起步行，那开始走前面的道路，能够出征上战场，不是拖拖拉拉，衣服都穿不好啊。所以我们要束腰啊，要用真理的带子，那就是一贯的真理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一件件一次次一句句好好的吃下去，是我们能够像希伯来书第五章，我们大家看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最后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只是吃奶不能吃干粮，我们永远长不大，所以什么都不懂，那麦基洗德都不知道是谁，不懂真理。像是只有吃干粮的人才那个心窍习练的通达，能够分辨好歹，这就是真理腰带的它的作用。好，第二点是什么？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公义的护心镜就等于戴上了，保护我们的胸，保护我们的心。箴言四章二三节，我儿啊，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用什么保守我们的心？主的公义，也就是主的那个义，这个公义就是神的义，神的义就是最公义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心怎么能保守？在主的宝血里，在主的救恩里，在主的救赎里。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义，只有他的义来保守我们。那你天天要借着他的义，他的义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的血所成功的这个义，就让你不要靠自己的义啊。护心镜来遮我们的胸，就是说主的那个公义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得到，用他的那个公义来保守我们，也就是我们要实行主的公义，追求公义。所以以赛亚书说，你们要追求公义，公义临近，救恩才发出。我们人最不公义，我们没有他的那个恶恶和好善，神的公义里面也就包括神的慈爱，这个爱是在他公义的里面，公义里面有他的慈爱，因为神的那个义才是真正的爱，爱好人也爱歹人，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，这是神的公义。所以他用日头用降雨都显明他的公义。所以怎么说神的公义？从这具体的事看见神是多么公义。我们呢偏心偏爱，所以没有公义，私心私爱更没有公义。 是的，更是许多的罪恶啊！我们看着不公，我们常常是人又是偏向偏在袒护什么袒护什么什么艺人也都不对，啊，袒护穷人也不对，是不是？不什么不偏不义啊，真正做到主的那个公义，主在公义的路上走，我们也跟着他走，所以这是用他的公义来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保守，护心镜遮胸。第三就是福音的鞋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，这双鞋叫做平安的福音，就是说我们所带给人的福音不是让人听得可怕，你们都得下地狱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来叫人得到那一个和平的福音，叫人出死入生，叫人得到真正的和睦。所以基督徒走到哪里给人和睦，不是走到哪里让人家鸡犬不安，叫人家这夫妻两个都不和睦，全家都神的家都搞乱，是吧？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把平安的福音当作一双鞋，预备走道路的鞋，要穿在脚上，我们的脚要有鞋，我们这双鞋走到哪里为主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把平安的福音就把平安带给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走到哪一家，你们要向那家问安，平安带给他，带给他啊，这样子真是的叫别人蒙恩。那这是一个打仗人要穿鞋，一定要穿鞋，有见证，走到哪里有见证，走到哪里荣耀神。我们本身就带出福音来啊，叫人蒙恩啊，不是让人听了半天还是个慕道友，叫人真正的重生得救。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就是信德当作藤牌，就是信心的藤牌。信心很要紧，是我们随时用信心来抵挡魔鬼的火箭，魔鬼你东面来西面来，你左面你后面都不怕，你有信心的藤牌。信心就是抵挡魔鬼什么一切恶者的火箭，是一支一支什么呀燃烧起来的箭，这箭一射的你心里在里面就燃烧，有时候是情欲的箭让你偏斜，有些激动的箭让你生气发怒，恨不得恨死人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是贪财的箭，让你一进去让你就陷到什么陷到贪婪的坑里面去了啊，陷到金钱的网络里面去了，所以这些都是火箭。但是信心的藤牌有这个作用，什么作用？能够灭尽这个火箭，使这个火燃烧的火都把它灭掉，那个抵挡那个灭尽啊，有这么大的作用，这就是信心的要紧。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这个信啊，一人因信得生，让我们一生都要什么都要有信心的藤牌，这个藤牌就是拿在手上，你随时随地来应付仇敌。魔鬼常常火箭送到我们的心里，一个火箭叫你走，一个火箭让你恨人，一个火箭让你冤枉人，让你跟人家不和睦，这些火箭我们要抵挡，要抵挡，要灭尽它。灭尽的就是彻底的解决它，彻底的抵挡，使它不但在我们的心里不能够燃烧，火箭嘛，在英文就是已经燃烧的火的那个箭，攻到你里面去，在你里面会起到这个作用，激怒你，那个燃烧起来，啊，要灭掉它，要灭掉它。所以信心的能力是很大的，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。这是第四、第五，救恩的头盔，头表示是最重要的地方，是我们每个人的要害。所以你看看建筑工人也要戴什么，戴头盔，打仗的人更要戴头盔，保守你的头，保守我们的思想意念。没有一个人啊，就是都是思想意念最难得胜，思想意念要得胜，那怎么得胜？救恩的头盔，那就是仗十字架夸胜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，仗十字架夸胜，天天要靠主，你不靠主你不能得胜。我们的头要紧了，天天要戴上头盔，戴上头盔，子弹来也不怕，你尖刀来也不怕，你刺枪来也不怕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戴上头盔，实在应付一切。救恩的头盔，救恩就是十字架的能力，我们要仗十字架夸胜。你尖刀来也不怕，你刺枪来也不怕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戴上头盔，十字架对我们应付一切。救恩的头盔，救恩就是十字架的能力，我们要仗十字架夸胜，靠十字架来夸胜。所以保罗说，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在基督里就仗十字架夸胜。这是第五、第六，要拿着，你手里还要拿着，你要打仗了，你手里不能赤手空拳，你要拿着什么？圣灵的宝剑。每个人你看打仗的人都有宝剑， 这个宝剑什么？是圣灵的宝剑，而且下面给我们解释，就是神的道。神的道就叫做圣灵的宝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道不是死的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借着圣灵，是有活泼的能力，那个扎透人心，那个刺透仇敌的心脏，是不是？那个攻服人心，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圣灵的宝剑，宝剑就是刺透人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这个宝剑呢、啊，让我们这个剑呢、啊，是磨亮的剑，是磨得快快的剑，是两刃的剑。因为神的话，神的道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啊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的什么剑都要快，两刃的剑都要快，那个刺透人骨节骨髓、灵与魂、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，都能够剖开，你看多厉害，多厉害呀！可是我们没有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把主的道，我们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磨这个像剑一样，而且还要藏在他的剑袋之中，时候到了拔出来就能够有用，不是刀剑锋芒露出来，随便乱打乱砍，乃是时候到了用的时候就用起来。圣灵把他的道具体在我们里面能够起到作用。主的话每一句在我们里面，那个藏在我们心里，能够让我们成为磨成一个剑，那就是有圣灵的功效在里面。那我们自己每天要经过主话语的对付磨练，先刺透我自己，然后这个剑再快。如果这样连自己都刺不透，自己老肉体老我都刺不透，怎么去刺透别人？先刺透自己，我想这是最要紧的。然后呢，你就能够得胜魔鬼，得胜肉体，得胜老我，能够攻服人心，把人心能夺回来归向基督。斯蒂凡，你别看他是个执事，他手中有圣灵的宝剑。你看圣经告诉我们，是敌人都敌不住，搏不倒。他不过是普通的执事，年轻轻的，但是他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后面，他有这么啊，有神的话充满在他的腹中，所以他那个是吧，有圣灵的宝剑，所以斯蒂凡是得胜，带了冠冕，很有荣耀的见证。啊，所以我们第六点就是圣灵的宝剑，最后就是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是什么？就是祷告的兵器，祷告的兵器。这个兵器好像看不见，但是保罗说靠着圣灵，特别在英文说是什么，就是有一个 and， 就是加上去，除了圣灵的宝剑以外，另外和什么，就是祷告。这个祷告是怎么祷告？靠着圣灵，在英文圣经说在圣灵里的祷告，这个意思更宝贝。我们的祷告，每一次祷告求主给我们是在圣灵里的祷告，而不是你自己在大喊大叫。哎，有时候我们祷告会困起来，祷告没有味道，都祷告不下去，因为没有在圣灵里面，你没有靠着圣灵祷告。我们要学会在圣灵里祷告，越祷告越有力量，越祷告越进去，越祷告越得胜。那要在圣灵里祷告，而且呢要随时祷告，随时你不管在什么时间，多方祷告就是各种各样，你祷告的题目很多。这个多方不是指的地方啊，我刚才查了，是指的用各样的祷告的内容来祷告。啊，比如说我们为教会祷告，我们为工人祷告，我们也可以为什么呀？为灵魂祷告，为受灾的这些个什么，这些个同胞祷告，各种各样祷告题目我们都要带进来。要祷告要祈求，应该说要祷告要恳求，恳求。这个恳求里面也要为别人代求，而且还要警醒不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都是让我们沉睡，让我们祷告失败，让我们祷告没有力量，所以你要一面祷告一面要警醒不倦的祷告，而不是什么坐着躺着啊，祷告就睡着了。我们不能，我们祷告要像打仗一样。所以我希望求主给我们大家都有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每个人每天，尤其我们白天在这里祷告一样，不要祷告都坐在那里，那简直你恨不得躺下才好啊，或者趴着，整个人都趴在一个沙发上也不好啊。要警醒不倦，像个当兵的这样的来祷告，来呼喊，来呼吁神啊。所以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那我们的祷告是多种多样，各个方面都要祷告到，对内对外，海内海外啊，为老的，为少的，为困苦的，为有钱的，没有钱的，为犯罪的，为作恶的，为各种异端假道，我们都要祷告到了，要祷告啊，警醒不倦。下面为众圣徒祈求，众圣徒表示各个教会，宇宙所有的教会，我们都要为众圣徒祷告。还有呢，为我祷告，
下面保罗提出为我祷告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明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为保罗祷告也就代表为工人祷告，为神的仆人祷告。保罗特别提出为他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是带锁链的使者，为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是在不自由当中，但是保罗还是有信心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什么呀？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能够放胆讲论。我今天做了监牢，我还要讲，我还要传，叫我能够什么？叫我能够把福音的奥秘能够讲明，讲明。为福音的奥秘已经受苦了，他都没有什么，没有说我怎么我灰心了吧，我气馁了，没有，毫不灰心，毫不气馁。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真是看见，在他的身上，在他的口里，没有一点的灰心丧胆、消极、悲观。那他坐了监牢了，门都关了，你还求？还求？不但我自己求，我也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为我祷告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够放胆。这里两个放胆啊，十九节、二十节，两个放胆，也大胆啊！仇敌这么攻击，是吧？要杀我的头，我还要大胆，那我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所以整个这卷书讲福音的奥秘，到最后还是说要借着祷告，使福音的奥秘能够广传，广传福音的奥秘能够传到普天下。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受苦，哪怕受苦还要传啊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，我被捆绑，主的道却不被捆绑，身在什么不自由当中，他还是求要传，是我照着我当今的本事能够放胆的讲论。所以这就到二十节为止，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啊，在这场战场上，求主给我们做刚强的人，认识魔鬼的诡计，那个得胜魔鬼的诡计，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是我们自己才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把他的那个军装赐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要祷告，要求，要追求得到。既然是赐给我们的，说明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得，来得，要什么？要穿，要戴，不能够就盔卸甲，怪不得我们不能得胜。我们常打仗都打错了啊，不知道我们的打仗的对象是谁，我们常常会失败。那当然谈到魔鬼的诡计太多了，他各样的诡计，就是要把教会是吧，要置于死地，把神的儿女要吞灭啊，叫我们跌倒失败，金钱、名利、美色，是吧？各样的迫害，还有异端假道来迷惑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认识魔鬼的诡计，使我们能够得胜到底。啊，只有穿上西洋全副的军装，才能够得胜。你单有读经，单有圣灵的宝剑，你不祷告，仍然是失败。所以最后一条是非常要紧。如果我们只是传道传道，不祈祷也是失败。要祈祷传道。那穿上全副的军装才能够完全得胜。好，最后就是一个结语总结。保罗最后介绍啊，这个带信人叫推基古，无论哥罗西书还是以弗所书，都是借着这一位弟兄带去的，是等于捎信带去的，并不是寄去的。那当时也没有邮局吧，是被带去的。所以下面保罗怎么介绍这位同工？我们看一下，经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。推基古的意思是幸运，我看他实在是幸运。世上的幸运不是真的幸运，推基古能够受托于保罗这位在苦难中的神的仆人，能够托他能够把书信带给教会，他真正是幸运，在主的工作上有份，在保罗的苦难中他是有份，而且他是一个安慰的使者，安慰的使者。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推基古啊，当然推基古提到他，圣经很多地方，在使徒行传也提到他，保罗在最后在提摩太后书还提到他，在哥罗西书也提到他。推基古啊，他说这位弟兄第一是什么？亲爱的保罗，多么的宝贝看重同工。可能推基古并不是什么大使徒有名望的人，但是保罗说他是亲爱的。第二是忠心的，保罗所介绍的人，保罗所托付的人一定是什么？是忠心的人，是亲爱的。第二是忠心的，而且第三是侍奉主的人，侍奉主的人，向神有忠心的人，侍奉主的这一位弟兄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，不但带信，而且带口信，带笔信，还要带口信，把我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的事情都要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而且是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来， 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，所以这叫做安慰的使者，忠忠心心才能够做得到啊。所以保罗把这一段介绍出去，所以我们不能说这结果来了啊，你们接待，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弟兄，是靠得住的，信得过的，是宝贝的，是亲爱的，是保罗，这是最宝贝的，是离不开的，是太需要他的，是亲爱忠心的，是侍奉主的，而且是一个安慰的使者，好像他安慰你们的心，在英文里可以说鼓励你们，他去了就给你们带来安慰，带来鼓励，是这样的一位弟兄。所以保罗要详细的介绍，把这位弟兄啊介绍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使以弗所的教会能够什么认识这位弟兄，那么就知道这封信确确实是从保罗而来啊，而且也知道保罗那里具体实在的光景，不可能都写在信上，要带口信啊。最后就是一个问安啊，最后一个祝福，我们大家念：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啊。这里两个愿，这是最后的保罗结束的说这祝福啊。这个祝福也不是讲自己的话，愿什么呀？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教会你需要什么？需要基督的平安、爱心和信心。仁爱就是爱心，平安也就是从什么你追求爱、追求信心，你就会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从基督而来，你信主，你在信心里你有平安。你看你信心失去一天的上下不安，没有平安。你在爱心里有平安，有平安，是吧？所以人平安、仁爱、信心都是分不开的，分不开的，彼此相连的，是吧？你要得到真的平安吗？追求爱，要追求信，要追求，是吧？仁爱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啊，是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啊，得到什么？要追求爱心，要追求信心。那么神在这借着保罗啊，以弗所书整个六章的这个恩典，天上的福气就临到了大家，临到了大家，用信心来接受啊，用爱心来实现。实实在在去做，那我们就会得到基督给的平安，也把平安带给别人。保罗把平安带给别人，我们呢，我们今天也要这样。底下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人都蒙恩惠，这个恩惠就包括一切的恩典，神在基督里一切的恩惠让大家都得到，给谁？给所有诚心爱我们主的人，就是一切爱主的人你就蒙恩，不但爱主，而且是诚心爱主的，实实在在爱主的啊，这就是更进一步的要求了。我们不能够只能得到啊，基督给我平安，让我有信心、有爱心。那我们还要，我们从内心里要诚心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诚心的爱主，经得起考验。在各样的环境里，我们都是把我们的心诚诚实实的，整个的心都给他，这样的来爱主。这样的人一定也蒙到神一切的恩惠，恩惠归给这样的人。啊，我们今天结束到这里啊。以弗所书就是基督的奥秘，就是教会，今天教会得到了主在啊神在天上所允许给我们这样大的福气，这样大的恩典和允许啊，求主给我们用信心来接受。那最后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灵里征战啊，使我们能够得胜魔鬼，得胜我们自己，那我们才能够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丰盛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结束。